那么在二十五节，也是我们今天开始的第一节经文，他说众人和耶稣同走的时候，那这个明明与我们上个周所学习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上周呢是在吃饭嘛，而且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在十四章一节，他说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吃饭，众人来窥探他，所以他已经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已经出来了。那次的筵席已经结束了，耶稣已经在外面行走，耶稣还是在做什么？还是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啊？这个如我们前几周所讲的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经过各乡各城教训，向耶路撒冷行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在路上，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了，因为主虽然是在各地方在讲道，但是他还是有个目的地，目的地也就是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耶稣是这次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了，也很重要。但是我今天也要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他这里说众人和耶稣同走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于他们说，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我们所看到的教训？首先呢，他是对于跟他行走的人，好，他是对于这个众人来说的。其实我们后面所看到的关于门徒的教训，耶稣曾经跟他门徒已经讲过。我们在马太福音十章，也就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话。你看三十七节，他说：“爱父母胜似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胜似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看这样的教导和我们今天所看的很像，是不是很相似？但是在十章，他是对于他要差遣的十二个使徒来讲的。那现在呢，他是讲与谁？讲与跟随他的众人。现在耶稣是向众人说话的，耶稣可能正在纠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跟随耶稣与耶稣同走听他教训的一些误解。就是门徒的身份不应该仅被理解为耶稣与耶稣同走的人，或者熟悉基督道理的人。这些与他同走的人，最起码他们是有好奇心，他们是有愿意听耶稣讲道的心，讲课的心。估计你要是问某一个人耶稣基督昨天讲的什么，他能很清楚的拿出他的笔记本跟你分享，耶稣讲的这个讲的那个讲的这个，对不对？啊，耶稣做这个耶稣做那个。好，他们对耶稣所做所说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但是恐怕人会觉得我天天来听讲道，我了解圣经的内容，我对耶稣基督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或者可以说一些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这意味着我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小心怀着这样的思想，因为并非如此。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相向文中也可以看到，在前两周我们讲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请你注意一下耶稣曾经向这一帮人说的什么话呢？他说那时候那时候你们比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们街市上教训人。他们所与基督声称的关系是熟悉的关系，耶稣，我是经常与你同吃饭的，我是与你同桌的人，我听过你的教训，你在我们的农村呢，我们那个乡这里已经讲了很多天了，我们了解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但是后面他继续说，主比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也就是说，真正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不是衡量人对耶稣了解或者他话语的认识而衡量的。 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生活中找到许多人对于圣经有十分深刻的理解，但是离耶稣基督门徒好远。这非常重要。首先我必须强调，做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与重生得救不是一个意思，它不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能通过遵循天主的道理拯救自己。我们在世上为基督受苦，不能自己付自己救恩的代价。我们不是佛教，你不可以通过你这个吃很多苦来造就自己，你也不可能从你为基督的名受凌辱吃苦来拯救自己。它是一个道理，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智力，我们也不能靠着自己的选择，我要好好做人了，主啊，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按着你话语做事情，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心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所以当我们读到或说到门徒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它与信耶稣得救重生还不是一回事，这个也很重要。虽然如此，做基督的门徒是信耶稣的外在表现，一心相信耶稣的唯一的合理的选择。为什么说是合理的选择呢？合乎理的。天主存在，我是罪人，有天堂有地狱，因为我自己的罪要下地狱，但是我知道天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直到他允许我一心相信的人必得救，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拯救我，拯救我脱离罪，脱离地狱，将来能够与他在一起。我在人间的意义都是从荣耀天主而来，我知道天主给我客观的真理叫我去遵守，并且我必因此将来受审判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嘛。我因为我如何守着天主的话要受审问。那什么样的人知道这些事实之后反而说我不想为基督活，我想过我自己的日子。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样的决定不是信主的合理的，一个信主的人合理的选择，它是背离的，它是不合乎逻辑的。怎么样的人在听到在接受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之后，他就说我就不跟随吧，我不想学习他的真理，我不想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我知道我将来必站在他面前受审问，但是对我来说信主就够了，这个就有点不合理吧。很多基督徒其实有精神分裂症，但不是精神分裂症，是属灵灵魂分裂症了。他们相信天主存在，他们相信我天主要求我们过圣洁的日子，他们相信将来我必站在天主的面前，但是他们过的日子与信主的人与不像了，与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你说这个奇怪吗？这个非常奇怪，我不能说不存在，但是我应该说这个是不合理，这是不合理的。圣经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说， 我把自己献在祭台上做火祭，这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这个理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这是理应理所应当的。我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基督徒做门徒是唯一的合理选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说我就不听你的，并且承认我将来要站在全能天主，就是我悖逆的那位主面前，就是问，那我是一个特别傻的人。我得说很清楚，我很傻，大家别听得不高兴，因为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做过这样非常笨的选择，就是虽然我知道天主不要我这样做，但是我就这样做，因为我就这么笨了。但是我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笨，然后大家有时候也会一样的，好，也会做天主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些是不合理的，是不合乎逻辑，也不合和天我们的蒙召，不合和天主救我们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要给他们讲跟随他的众人关于门徒的道理。我们先看第26节，做门徒有什么标准呢？有爱心的标准。你说什么意思？14章26节，人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弟兄兄弟姐妹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的意思是，你要做我的门徒，你必须有正确的什么爱心。爱心。好，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跟从耶稣基督与爱心的关系。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如果我们查考原文，他这里写的不是爱我胜过，而是你若不恨你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用的是恨这个字，那为什么我们会翻译成爱胜过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一下子就很奇怪，但是也不奇怪。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我们需要明白恨是完全可以翻译成不爱我胜过爱谁。在申命记6章的第5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当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敬爱主你们的天主。请大家注意什么？当耶稣说人若来从我，不爱我胜过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讲自己生成是天主，因为在天主的话语，这样的爱只是给谁的？天主的。证明基督神性的非常直接的经文就是他对门徒的号召。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对于以色列民说你们要爱我，耶稣说你必须对我有尽心尽力尽意来。哇，这个爱只是像天主应该有的爱。但第二，我们爱天主的标准是有三个尽字，尽心尽意尽力。当我们现在说、啊、我尽力吧，好像已经把这个意思改了。那尽的意思就是全部一切所有。那当我们的心一切都爱天主，当我们以我们的力量尽所有的力量一切的力量都放在爱天主的事情上，当我们的这个不仅仅是信，我们的意义，我们的思想，我们信念的这样的追求，都投在于一切都投在于爱天主。哇，那真的这个是很厉害。我们看天主对我们的标准还是蛮高的呀。当时在律法之其中，他告诉我们应该这样爱他，耶稣也是如此说。但是耶稣用的这个方法是在说什么？ 他是在做一个比较，这样的近三种近的这种爱是只能有一个对象。你知道我不能全心爱两个人，我不能全力爱两个人，我不能全意爱两个人。你知道心只有一个，我的意志只有一个，我的力量，我的身体只有一个。那当我全心全意全力的去爱天主，那这样的爱是没有第二了，这非常重要了。这个我们可以在耶稣在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要给门徒讲的道理，在十六章的十三节他这样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注意他说什么，或是误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你注意他说重那个轻这个是爱和物的标准。也就是说什么，当我们你说哎呀我有两个老板啊，是，但是当两个老板告诉你两个不同的事情，我要你这样做，另外一个人说不，我要你这样做，你必须选择你要重哪个，你要轻哪个。换一句话就是你要爱哪个，你要恶哪个。实际上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他把两，如果我他这样的一个爱和恨的表达是一个比较性的，就是我们对天主全心全意的这样的一个爱，一对比我们对世人的爱应该是爱与恨之间的这样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在你面前摆两种吃的，一个是你最爱吃的，另外一个也是可以说喜欢吧，偶尔会吃的，但是不是最爱的。那当你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爱了一个，你轻了一个，换一句话你恨了一个，换一句话就是你接受了一个，你拒绝了一个。其实这个也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常用的一种语法。好，比如说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这个也是在罗马书九章和其他的经文。但是在马拉基一章的二到三节，他说：“主说，我曾眷爱你们，你们却说主与何处眷爱我们？主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喜爱谁？雅各。第三节说，厌恶谁？以扫。天主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主怜爱世人吗？天主为异端人赦罪吗？赦身吗？赎罪吗？赦身吗？是啊。但在他做选择祝福雅各，超越他祝福以扫，他已经出现于爱与厌恶的表现。我这样来跟你说，有可能有弟兄姊妹的这个家庭中也能够理解，当一个父母一直宠爱一个孩子，哇，给他买礼物，他穿的都是新衣服，但是哎呀老大呢，哎呀不老大他可以拿他表哥表弟的让他穿二手衣服，我在他教育方面各方面花的都不如我小儿子。你可以说，但是我爱老大。但是老大讲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会说我爸恨我，他爱小的，比爱我更深。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概念，在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好，如果我爱我妻子，但是同时在外面找一个女朋友了，我可以说其实我还是爱她，我不愿意放弃她，但同样我也愿意爱这个女人。我妻子会说什么？你恨我，因为你在选择爱别人。同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原文中用恨，在我们翻译中他说爱他胜过爱谁谁谁，意思是一样的。很有趣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37章他没有用恨，你看他表达什么，他说爱父母胜似爱我。同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原文用的是恨，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圣经就翻译爱我胜过，不爱我胜过，不爱我胜过，就是像我妻子说，你可能有爱我的心，但是你更爱那个，你恨我。就像一个孩子说，我知道他也不讨厌我，但是同样他爱我的哥哥超越爱我，他恨我。它是一个意思，它里边是有感情，但这个感情是对比性的。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但是第二呢，我们看一下跟从耶稣需要的爱是排他性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与爱的关系其实是比较性的爱，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但是在26节我们发现他也是独特的爱，派他性的爱。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家庭的关系应该是社会最重要和密切的关系。天主造了家庭关系，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他，为了帮助我们跟随他，为了帮助我们荣耀他。家庭的关系就是最密切的关系，应该如此。但是往往在社会中，家庭成为撒旦的工具，堕落的家庭成为撒旦的工具。比如夏娃，比如该隐，比如撒赖，还不如跟我努力一起吧。比如亚沙龙，哎，我比我大卫，我比我父更好。比如耶稣自己的亲弟弟说，你上耶路撒冷去吧。我们往往会发现在服侍天主的路上，愿意跟我们对立的，愿意拉我们的爱的，会成为经常会从哪里出来的？会从家庭出来。耶稣也意识到这个事实，在耶稣知道这个事实，他不用意识到，他全部都知道。但是在马太福音10章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也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从家庭出来的困境。路加福音21章，他继续说这个困境是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在16到17节，他说你们将要被父母弟兄亲族朋友解去，你们里头也要被人杀害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怨恨。你注意谁要拉他们到官面前受审的，受害的，他说将来是你们一家的人。好，你要不相信的话，咱们你可以提很多例子，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义和团也有很多，好，也是家庭出来的攻击。 但是你说牧师啊，我家境不想把我弄死，那挺好的。但是我们看看《申命记》，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也提到另外一种危险，《申命记》13:6-8，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诱惑呢？13:6-8，他说：“若你抛兄抛弟，抛弟活你子女，或你爱其民友，暗中引诱你，哎，怎么是亲戚对吧？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就是你和你列祖不知道的神，你四围的国民所拜的神，或离你近，或离你远，从地这里到地那边那各处的神。”第8节，你不可疑随他，不可听从他，你言不可姑息他，不可怜恤他。啊，他在说什么？以色列民，将来你们自己家里会出来人说你别拜天主了。我不是说你不能有信仰，但我们可以拜这个神呐、啊，我们可以拜那个神。但是注意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诱惑是什么样的诱惑？他说：“活你爱其密友，暗中引诱你。”这是他们公开的说，你拜的神错了，你不应该拜这个。没有，他是暗中设阴谋。阴谋是什么？哎，金钱多好啊！哎，学位啊，你可以考虑啊。哎呀，哎，你当个官啊。哎呀，这个铁饭碗挺好的，你得考虑你的工作，你得考虑你后面结婚的问题，你得考虑你孩子的教育，哎呀，你得考虑你丈夫的这个情况，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在暗中引诱。怎么引诱呢？别拜神了，别拜天主了，我来来来来，这儿有个神你可以拜了，你可以拜家庭，你可以拜金钱，你可以拜自己，你可以拜教育，什么都行，各种各样暗中的引诱，但是你别拜天主了。你记得是暗中的诱惑，不会公开的这样跟你说。所以我们在基督说你应该爱我，生我，爱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讨厌我们的父母，讨厌我们的妻子。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对不对？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往往这些人会给我们压力，在我们心中立别神。基督的门徒不会随从他们，不会怜恤他们，不会说啊，你这样也挺好的呀，不会顾念他们。其实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犹太教的姑娘，然后她参加了聚会，认识了耶稣基督，相信了他，并且准备要受洗加入教会。她回去跟她妈一分享，妈，我认识了弥西亚，他就是那位耶稣了，我相信了他。你知道她妈说什么？你若爱我，你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妈，这个是我认识，他是真的，他爱我，他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做这个。”他说：“你这样做，你就是恨我的。”然后那个女孩就想起这个经文：“如果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其实我们要明白，撒旦是真的，他也知道你肉体的亲属的这种关系是最亲密的，他最好用的把柄就在他眼前，难道他不会用吗？成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基督爱方面没有第二位。 绝对的。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爱天主，我们给他最高的地位，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诱惑会从哪里来？他不会从我们不在乎的东西，他经常在我们爱的排序中排下面那一个，离我们对天主爱最近的那一个，他能成为我们最大的诱惑。好，所以他这里在说，你若要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明白他是有爱为标准的。什么标准？尽心尽意尽力爱天主，爱天主。但是后面他也有关于自己的爱，也咱们不能忽略。26节，他说人从我，然后他刚才提到我们家庭关系，后面说什么？和自己的生命。难道我自己能够称为诱惑吗？啊，会的。甚至我们对于自己的爱比我们对父母亲情的爱要更大，在我们现在社会中就是这样的。你找个孩子爱他父母比爱自己更大没有？当我们说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哎呀，我们感觉突然感情，但实际上没有人爱他父母比爱自己要深的，已经不存在了。之前我们可能看到为父母舍身的，为父母死的，现在我们都是看杀父母的情况，天天都报的，完全翻过来了。其实我们爱的是谁？我们爱的是自己。后面他加了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并且我们必须爱天主胜过爱自己的什么生命。这个就让我想到约翰福音12章我们之前讲过的经文，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爱惜失职，这个与天主的爱相比，后面说，他说这世上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说倒可以保全生命到永生了。基督常常面临的一个选择，是接受世俗的世界的给予的某种东西，某种地位，某种尊严，某种好处，还是选择遵守基督，为他生活，让他设定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知道天主愿意我们侍奉他，但是这个需要我们放下自私，放下自我，还有我对于自己的一些梦想，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自己的一些追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阻碍人去做门徒吗？太常见了，可能比家庭问题常见好几百倍。天主想要你做一个爱自己丈夫的妻子，一个培养子女的母亲，但是你更倾向于追求职业生涯。那一个做基督门徒的人应该说，我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这样的追求，世俗这些东西我愿意抛弃。天主可能希望你去传道，走天主要你走的道路，但是你更愿意追求自己梦想和自己的事业。天主愿意用天堂的财富来祝福你，但是你并不感兴趣，但更看重的是世俗的财富。这样的人不能 做门徒。你注意耶稣的话，不能。路加福音9:23，耶稣对于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克己，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后，克己，克己意味着要做什么？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放下。好，我拿我父亲做例子吧。他来华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挣的并不多，我父母没什么钱，牧师一般挣的也不多。他在美国最后买了一个小房子，我们当时家产就是一个小房子，而且房子也欠债。但是直到主要我们来中国，我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卖了，说主要我去，我就要去，我不要任何东西拦阻我。那这个对于我母亲，对于任何女人来说，我没有地方可归了。你在咱们去中国，你不在了，我怎么办？银行没什么存款，也没别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保护伞了。但是主说去，他就去了。他可以设一个5年10年的计划，我怎么一步一步走，然后呢，但是这样的人不会服侍天主，因为他没有学会做门徒。这个很重要。第二点也是人受苦难为标准，咱们看27节，我们说有爱心的标准，有人受苦难为标准。27节他说，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有两次说也不能做我们的门徒。第一次不能做门徒是因为爱心的问题，我们爱这世界，我们爱亲友，我们爱自己胜过我们爱天主，这样的人做不了。第二呢，也就是说爱舒适生活，不愿意受苦，不愿意忍受苦难，这样的人是无法做天主的标准。很多人提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们会给各种各样的非常华丽的解释。哎呀，背起十字架，然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就像基督一样背着十字架。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耶稣还有已经死了吗？还没有。那当他提起十字架，他的门徒会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吗？不太可能吧。他应该想到什么样的东西？他应该想到凌辱和死亡。你说他们当时知道十字架是什么？知道啊。罗马帝国在公元前四年，也就是估计他们才在的时候，好，曾经进入了耶路撒冷，杀了2000多人，把他们挂在十字架上，从耶路撒冷直到加利利的路上全是十字架。所以当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呀？他想到一种荣耀吗？好像不是。好像他在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为天主愿意受凌辱，受死都可以，很重要。注意两个字，自己。他没有说要我们背基督的十字架。很多人在挂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或者耳环，你看我在背着我的十字架。不好意思，你背的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背不起，你是个罪人，你背不起。但是天主要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愿意为基督受凌辱甚至受死，我们不能做门徒。你说牧师啊，这个有点难。耶稣说从我的人不多， 原因在这里。我们教会不会人很多，原因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只有120个人愿意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能力超越我的，超越你的，他能做的，他讲到他的能力完全超越我们每一，但是他有3年的服侍，只有120个人信了他做他的门徒，120个。那120个在最后也不少妥协的，圣经说没有一个十二个门徒中没有一个跟随的，在他十字架底下只有一个约翰。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圣经很清楚，而且在准备他的门徒，我们应当愿意为基督受凌辱，我们应当愿意为基督受死。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无法做他的门徒。好，咱们也不要把这个放到什么，哎呀，很多人会把这个感情情绪化，哎呀，会愿意为基督舍命，但是你不愿意为基督活着，对吧？你不愿意遵他的命令，你在骗自己。好，我不是在说夸大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天天为他过日子，到你面临凌辱和死亡的时候，你也会愿意遵守他的道理，坚持不妥协，因为这是门徒做的，门徒到死还是忠诚。好，还有不仅仅是有爱心为标准，有受苦难为标准，但是也有深思为标准。咱们看一下14章28-30节，他给两个比喻，第一个是建造楼的比喻，这个比喻都是来教导我们门徒的标准。这个比喻中，首先他没有告诉我这个人为什么盖楼，也不重要，是不是？这个向下文并不重要，他只这两个比喻中只有一个重点，咱们看一下，都是一样的。他说：“你们中间谁要建造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银钱，能造成不能？恐怕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你的人就会耻笑他，看见他的人都耻笑他。”30节说：“这个人开了工，不能完工。”好，我觉得天主叫我们从这句话明白什么，我们必须深思我们做门徒的决定。他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尽心尽意尽力爱天主胜过爱自己和家人。第二，背弃十字架跟随他。那第三个，门徒的决定不能出于感情。我们经常会听到牧师要人赶快在情绪还存在的时候做决定，一个来自情绪的决定是天主不喜悦的。哇，牧师讲的这个口才说的，哇呀，我就感觉我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把自己偷进去了。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有代价的，我需要考虑好。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打仗呢？31-32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打仗。其实这个对于一个美国人，一个这个热心的美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经文，因为美国的这个想法就是到死也不能妥协，到死不能放弃，对不对？还要找和平啊，死就死吧，对不对？我们就那样。但是他不要给我们那种感觉，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或有果出去和别果打仗，岂不预先坐下计算，能有1万兵抵那2万兵的攻打吗？ 若不能，就应该趁着他圆的时候好千人去求和。好，他的意思是什么？算好。他把这个人放在兵少的这一方。那确实这样的，我们在命令世界和世界的第撒旦的一切，但是只是显现为我们的兵少嘛，实际上我们有天主和他的力量。但是这个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表达的还是一个算计，他要我们做什么？面临这种困难我愿意吗？面临这样的挑战我愿意吗？面临这样的事情我愿意吗？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不遵天主的命令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会有不遵天主的地方，好，那我们应该就是做一下算好。好，我就是这里妥协，这里妥协，这里妥协，我这里不愿意，我那里不愿意，我这里不愿意，好，可能有这五件事情。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爱主胜过爱我的丈夫，我不爱主胜过爱我的孩子，我不爱主胜过爱我的这个职位我的公司，我的钱，我不爱主胜过这个胜过那个。好，那现在如果你要做门徒，你应该去向天主祷告，说天主，我错了，我犯罪了，我不爱你胜过爱一切。今天主，我要爱你胜过我爱我的妻子，我要爱你胜过我爱我的孩子，我要爱你胜过我爱我的亲友，我要爱你胜过我爱金钱，我要爱你胜过一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决定，不应该是出于情欲的，不应该是出于感情的，不应该是出于哇这个突然我有点感动了。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九章看到了，有一个经士来找耶稣说，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哪儿我都会跟随。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个人不再见了，这是一个出于感情的一个决定。最后第四个标准是关于物质的标准，33，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你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在这里我们经常会有人心里在想啊，牧师你住的那么大房子还告诉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这有点虚吧，看来你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请翻到路加福音10章28到30节，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经文，也许能帮我们明白什么叫撇下。好，路加福音18章28到30节，圣经这样说，彼得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所有的跟随你。看彼得怎么说，我们已经主做了你要我们做的。20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凡为天国舍弃了我家宅、父母、兄弟、妻子、儿女。30节，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我要你注意两个字，30节，今世，前面有提物质吗？什么叫家宅？房屋吗？他说没有不在近世得百倍的。如果我们要在这时候在永恒前，在天堂前要得百倍，那这意味着什么？那这个撇下的意思不是从手中抛弃一切所有，那它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应该脱下手，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应该献于天主。撇下的意思就是我不会让这些东西对我有任何的影响。也这样，你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应该把我所拥有的从我的名下放在 天主的名下。你有房子，你的房子应该是天主的房子，不是你的。你有车，你这辆车不是自己的，它是为了服侍天主而存在的。你有的一切应该献于天主，应该放手，应该归于主。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很激进的结果，比如巴拿巴看见耶路撒冷信徒受逼迫，连饭都吃不上，他说我这个就不是我的，我已经撇下了，那卖了它，把银钱转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吧。我的房子不是我的，有谁想住，有谁有需要，我的房子门一直是打开的，这是主的房子。我在美国讲道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接待我，然后经常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买了这个房子，有好几次有弟兄跟我说，我买了这个房子就希望主能使用，能够有外来的牧师来住我这儿，我就感觉很荣耀，因为这个是我买这个房子的主要原因。这个是什么？我已经把我名下的一切物质放在天主的名下，说这一切都是你的。你别觉得天主不要这个物质的奉献，他不要物质的东西。天主说，这个全球的山上的一切牲畜都是他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他不需要你的，也不需要我的，不是一个需要的关系。但是做门徒的必须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归于他，都从自己的手中撇下，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好，最后我们说两件事情，就是盐的比喻，一关于盐的教导，34到35节，我就说两句话就可以了。14章34到35节，他说盐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有什么叫盐在咸的呢？他说不可用在田里，也不可丢在坟里，只能丢在外面。他这里想表达什么？盐是不是就有一个用处，叫东西咸嘛？但是当盐失去了它的用处，它有价值吗？比如说我是种那个西红柿的，然后呢有两亩地西红柿烂了，那西红柿还有用处吗？有啊，我可以喂猪用啊，我可以当肥料用啊，各种各样的用处。盐呢？谁在天地里说，哎呀，这个盐没用处，我撒在地里，能够再有用处吗？没有，这个只能回了自己，你别再想在这块地上种地了哈。也就是说，除了让东西咸，它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别的用处。同样，天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荣耀天主用的用处。如果我们失了我们的咸味，如果我们爱世俗胜过爱天主，如果我们爱家产胜过我们爱天主，如果我们爱自己亲友胜过爱天主，如果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天主，我们其实已经失了味道了。什么能叫我们在咸呢？咱们别忘了，有的时候这个经文是用来，比如说马太福音是用对门徒说的，但是在这里这个是对那个众人说的。我问你，在旧约中谁是基督的盐呢？谁是基督的光呢？以色列民，他们向世人发天主的光亮，是世界上显的人。 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位置，失去他们的位，天主说我不要你赶外面去。换一句话就是不再被天主使用了。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的谴责，可能也是与以色列角色他们护照有关系的。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引用可以引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就是说你的贤位呢，如果你借着你的生活在荣耀天主，那你的贤位会很浓。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跟媳妇儿讨论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然后他说哎，盐怎么是鲜味呢？可能你也有同样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百度一下，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是潮湿能够使如果它水能改变盐，第二温度也能改变它，使它没有鲜味。如果不知道你炒菜温度，如果盐放到油里放得太久了，它没味，不咸了。好，各种各样的方式，外在因素能够改变盐的咸味，我们也是如此。好，我今天讲的比较直接，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圣经很清楚，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但做门徒也是有标准的。我希望大家可以说，我要爱天主到底，我要背着十字架，我要撇下一切，我要做盐，并且要深思自己的决定，自己的方向，自己所做的，能保证我在凡事上都属于基督的门徒。我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惜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事实，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依然是事实。一个教会中不可能都忠心，不可能都做门徒。应该这样吗？应该这样。我想到一席结束提到先知牧羊，有的时候只能裹人的伤嘛，不能治人的病。如果一个人不从心里愿意跟随天主，天主、牧师、弟兄姊妹没办法。天主从来没有逼过一个人做他的门徒。